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31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三。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Daisy。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哈。那本周的我们带来的第一条新闻呢，是华州的移民倡导者为医疗保健和失业救济举行集会。本周四，也就是昨天下午，在州府奥林匹亚议会大厦前，作为华盛顿州移民团体网络宣传日活动的一部分，400多人参加了支持移民和难民权利的集会，其中一些人手持装饰一新的纸板剪板，象征着移民的尊严和坚韧。移民获得医疗保健和无证工人工资代替计划，是华盛顿移民团结网络本届会议的优先事项。该网络是一个以支持移民和难民事项为主的非营利组织。此次集会正值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在美国各大城市开展突袭行动，加剧了移民社区的恐慌。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后的前两周内推行了大量与移民有关的政策，包括一项针对华盛顿等庇护州的行政命令。州民主党议员周四表示支持，承诺将继续找出州与联邦政策之间的空间，加强对本州移民社区的保护。州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劳里·金金斯周四在集会前发表声明说，他对联邦政府攻击基本的体面和人权，而不是修复破碎的移民系统感到失望。金金斯说，在过去10年中，我们采取了大量行动来保护我们的社区成员，包括保持华盛顿工作法案、华盛顿州工作法案，为无证工人提供民事法律援助，禁止私人拘留设施，保护学生获得州财政援助等等。这些保护措施已成为法律。最近的总统行政令中没有任何内容关于取消这些保护措施。如果在州一级存在可以弥补的差距，我们将这样做并迅速行动。金金斯在发言中说。而对于杰里·马丁内斯来说，移民权利是一个个人问题。他出生在美国，但他的家人来自萨尔瓦多。他说，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给他和家人带来的恐惧，因此周四他特别请了一天假，从三联市乘车前往奥林匹亚。马丁内斯说，我认为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社区居民一起站在这里，就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韧性，这样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的社区和国家比任何言论、恐惧和仇恨都要强大。人群于下午1点半开始举起拳头，默默地穿过会议大厦的中心场地。当人群在北面台阶上集合时，爆发出 César Perdu， 是西班牙语，意为是的，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些呼喊。华盛顿州众议员莉莲·阿尔蒂斯·塞尔弗对国会台阶上的人群说，华盛顿州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告诉另一个华盛顿，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在特朗普政府首届政府执政期间，华州的立法者们在两党支持下于2019年通过了保持华盛顿州工作法案。根据该法案，地方执法部门不得仅以调查移民身份为目的逮捕或拘留某人，即使是应联邦特工的要求。为了防范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驱逐出境的威胁，华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成立了一个家庭分离快速反应小组，以帮助父母被驱逐出境的儿童。弗格森说，总统在移民问题上拥有很大的法律权利，但州政府他和总检察长尼克·布朗誓言，如果特朗普政府越权，他们将予以反击。布朗已经于1月22日提起诉讼， 布朗于1月22日提起的诉讼已经导致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阻止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被法院阻止了。那我们关于这一则信息呢，我们也想交流一下的，给大家展开一点，就是特朗普在1月20号当就任总统以来哈，这十多天的时间里出台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行政令，那其中的一些呢其实已经引发了这个移民社区的恐慌和混乱，尤其是对于这个一些无证移民的这种突击和打压。那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是在过去的几天里，他这个全国范围内这个 ICE 已经抓捕了超过有2000名无证移民，那其中呢大部分是有这个一些犯罪记录的，但是少部分也有这个被错误抓捕，或者是是合法移民被错误抓捕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不但会让一些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移民社区感受到恐惧，更主要的是实际上它还会对整个美国目前的这个正常的一些社会经济秩序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在美国的话，它有一些行业，比如说是餐饮啊、旅游酒店呀，或者是建筑啊，还有农业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里面，其实雇佣了大量的无证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拉丁裔移民。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撑起这些行业的一个主力军。那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这些政策导致这样的一些为美国提供基础劳动力服务的劳工们不得不离境，或者说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恐惧不敢正常的进行一个工作的话，那势必会导致一个劳动力紧缺、物资供应短缺的问题，进而可能会引起物价的上涨。那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能看到哈，这几天在某一些美国某一些地方，比如说是加州一些城市的这个超市 grocery store 里面的一些新鲜蔬菜的一些货架就出现了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那有分析人士就说，这些是因为一些承担着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蔬菜种植和运输等等一些任务的无证移民因为这个特朗普政府高调的这些反移民政策他们不再敢出来正常的工作和劳动，导致一些比如说蔬菜应该收的没有人去收，然后应该运的没有人去运，所以这个是一些很不利的，对这个社会很不利的一些影响。同样呢，还有类似像这个特朗普准备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哈，虽然暂时目前是已经被包括华州在内的20多个州的这个检察司法部起诉，然后目前是一个暂停的状况，但是我们相信特朗普以及他的幕僚们对于这一条推翻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这一条宪法赋予美国人民的权利推翻这一条权利是有备而来的，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官司要打。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也是提示哈，在华州的我们的一些听众，因为作为华人社区、移民社区的话，不管你是有合法身份在美国，或是但是没有合法身份在美国的，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可能都有可能遇到 ICE 的这种突击检查。那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现在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应对办法。然后比如说是明白自身的权利， ICE 是没有权利随便搜进你的家，在没有这个法院授予的搜查令的情况下，是他是没有权利来进入你的家进行搜查的。同时你也可以拒绝，你也有权利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及时寻找你的律师或者是华州的一些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的一些帮助来应对这个 ICE 的检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我们华人社区更是要团结，然后呢互相的进行一些支持和帮助，一起能度过这一段种族主义又再度沉渣泛起的这样一段不平静的岁月。
紧接着陈涛刚刚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华州在这方面的举措。华州州长弗格森签署行政命令，为可能的大规模驱逐做准备。 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近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应对可能因特朗普总统推动的大规模驱逐计划而引发的家庭分离问题。特朗普承诺将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这让许多移民社区感到极大的不安，尤其是华盛顿州。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宣布开始全国范围的逮捕行动后，华州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弗格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将会严重破坏家庭稳定，尤其是儿童的福祉。为了尽可能减轻家庭分离对儿童的影响，弗格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支由多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快速响应团队。该团队将专门负责帮助那些因父母或监护人被拘留或驱逐而受到影响的儿童。该快速响应团队的成员包括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部 DCYF、 华盛顿州巡警局、难民和移民援助办公室、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及州长办公室。弗格森表示，团队将通过制定和修改政策，确保在家庭分离时能够及时为受影响的儿童提供支持，特别是在同一地区有大量儿童面临父母或监护人被拘留或驱逐的情况下。团队的主要任务包括审查和改进各个机构的相关政策，以确保能够更加有效地响应家庭分离的情况，与教育部门合作制定策略，以减轻父母被拘留或驱逐对孩子影响的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建立紧急支持沟通渠道，确保在父母被拘留或驱逐的情况下能够迅速为儿童提供所需要帮助。此外，还将与大学和社区学院合作，为经历创伤的儿童提供高等教育支持。弗格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明确指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将对华盛顿州产生深远影响，可能导致家庭破裂、儿童失去父母、企业失去工人、社区发生重大变化。他强调，这一切都将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极大的冲击。对许多移民家庭来说，这一局面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多拉波奇表达了他的焦虑，她的丈夫并没有合法身份，可能随时因一次普通的交通拦截而被拘留。她担心丈夫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家中。波奇说，他们曾多次尝试为丈夫申请合法身份，但由于移民申请过程繁琐，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此同时，许多移民权益组织也在提醒移民社区了解自己的合法权利。One American 组织的执行董事罗珊娜·诺鲁兹强调，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合法身份就没有法律保护，但事实上根据美国宪法，他们依然享有基本的法律权利。为了帮助社区成员了解这些权利，相关组织也提供了了解你的权利的培训。如果有需要，移民家庭还可以通过华盛顿州移民团结网络的驱逐援助热线获得帮助。该热线为那些有可能面临驱逐的家庭提供紧急支持，确保他们在危急中能够得到及时的法律援助。大家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这一条政策的提出啊，引起了很多移民家庭的恐慌，而尤其是像华盛顿州我们这样一个有大量的移民的社区存在的一个州，但我们的州长也快速地执行了这项行政命令，旨在保护这些由这项总统推动这项大规模驱逐计划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且我们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条政策影响到的企业啊或者家庭，因为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被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作为个人也可以多多关注身边有没有哪些需要帮助或者需要没有这方面知识的移民家庭，在及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伸出援手，或者告诉他们有哪些法律途径可以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就算他们不是合法移民，但他们依然有权利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像我们的热线电话，像我们的一些组织，他们都能为大家提供这些服务。 陈涛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
对的，正如 Daisy 说的哈，现在其实全美各地，包括华州、加州、纽约州等等这样一些移民聚集的州哈，都有一些这个有全国性的一些非营利机构，也有一些地方性的非营利机构，比如说像 ACLU， 也就是美国公民权利法律联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是可以帮助你的。另外的话呢，比如说即便你没有这个合法的一个移民身份在美国，但是比如说像西雅图或者是华盛顿州本地的很多的这种社会公共服务并不会拒绝你。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图书馆，像我们在所生活的这个西雅图哈，西雅图这边呢就有这个非常强大有效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公立图书馆的系统。那公共图书馆呢，它也会定期举办一些，比如说跟法律、跟移民身份等等有关的一些免费的这种讲座。然后呢，像最近临近报税季了，那么在各个的公共图书馆的分支，包括它的这个中央的总部，也会给这个民众呢，尤其是低收入群众呢，提供这种免费的一些报税咨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因为这种身份而去不敢去申请，或者是不敢去这个触达这样的一些均等的这个公共服务。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一方面我们要有所准备，但另一方面不要被这种联邦层面的这种非常高调的反移民政策给吓倒，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好，那我们现在第一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以后继续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下一则新闻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跟的一个大家出行息息相关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整个西雅图大都会区的轻轨服务公司 Sound Transit 最近发布消息，有两个位于东部的这个二号线的两个车站呢，将于今年的5月10号开通，他们分别是 Marymore Village 和 Redmond Downtown 这两个轻轨站。那这个实际上就标志着就是整个的这个轻轨二号线，就是在东区的轻轨二号线的从北到南的一个基本的完全的贯通，就是可以从 Redmond Downtown 然后一直连接到微软的这个园区，然后到Bellevue Downtown 等等的这一线将完全被这个轻轨所串联。那么这条耗资15亿美元、全长 3.4 英里的这个新线路呢，主要是紧邻520号高速公路，将微软的旗舰园区和萨马米什湖以北低地的数千套比较新的这些公寓和这个居民区连接了起来，让因为许多的科技工作者都居住在这里。Redmond 的市长安吉拉·伯尼是公交委员会的成员，周四他在Marymore 车站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他在这个活动上呢也对外公开说， Redmond 正从郊区上城市向城市转变，通过摒弃以汽车为中心的社会，提供其他出行方式和住房，我们正在帮助创建完整的社区。到今年的冬天，或者是明年年初，就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当施工人员完成最后的这个南 Bellevue 和西雅图Chinatown 之间的 I-90 洲际公路的这个轻轨的轨道的相关的建设和测试工作后呢，那整个的西雅图大都会区的 轻轨将终于能够连通西雅图和 Bellevue 这两大这个城市圈，然后能够帮助住在这个华盛顿湖两边的这个居民有一个更方便的这个出行。那今年春天将新开通的这两个车站呢，是Sound Transit 二号线的一部分。该线路呢，在2024年的5月份开通了第一部分的这个线路，从南 Bellevue 站到 Redmond 科技站，一共是8个站点。沿途呢还有两座横跨520公路的步行和自行车桥。那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说，今年的5月10号是星期六，开幕式可能和去年的那个Bellevue 市中心还有林务的这两个新的线路的开幕式相似，当地的一些政府的民选官员和一些议员们会在上午11点左右发表讲话，然后到了中午12点左右呢，人们就可以进入新的车站进行一个试乘。那 Transit 二号线的运行时间呢，是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9点半左右，列车呢每10分钟一班。从 Marymore Village 到 Bellevue 市中心的运营时间呢，大约需要15分钟。此外呢，这个 Redmond 的延伸线呢，还包括一个位于 Marymore Village 的1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呢，也可以供比如说居住在 Sammamish 市的一些乘客来使用，他们可以用这个开车从 Sammamish 市到这个 Marymore 的停车场停下以后呢，再换成轻轨去 Bellevue 等等的一些地方工作，这样呢也可以减少 Bellevue downtown 的一些交通拥堵的这状况。那这个 Marymore 车站南边新建或即将建成数百个住房的单元，附近还有一座清真寺和未来的这个可负担住房的一些使用地。该站呢将成为人们前往音乐会、太阳马戏团、自行车赛、足球、板球和国王郡广阔的Marymore 公园举办的其他活动的目的地。在那里，司机们通常会在公园入口处的这个拥堵路段遭受堵车的一个困扰。那Redmond 的中心站呢，是位于高架路上，毗邻这个步行和自行车道，从那里人们可以前往 Redmond 的这个 downtown 的中心去购物或者是去吃饭那个 Redmond 的这个 downtown 区域呢还是有不少很不错的餐厅的。那整个的这个 Redmond 的 downtown 呢和西雅图的 Ballard 社区是比较类似的，所以也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些餐厅，然后酒吧，然后供人们娱乐休闲的地方。许多人呢在乘坐这个火车的同时呢，还可以骑自行车沿着 Sammamish 河的步道前往 Bossel 或其他更多的一些地方。那其实这个呢是2016年Sound Transit 的这个税收措施资助的第一个大型项目。该项目呢在2010年初开始规划，然后呢 Redmond 在整合了这个铁路、新住房、车站交通等方面的一些计划以后呢，综合最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从到了去年这个车站开通以后呢，整个的这个计划已经开始体现出它的一些社会影响力和价值了。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东区的这个首条线路呢，每日均吸引乘客是3000至6000人。那这个运量呢，相对对于一个轻轨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东区的这个这些轨道还没有完全的开通，还没有连通一些主要的这个居民居住的一些社区。那相信最新的这两个站开通以后呢，这个人流量还会有增加。因为呢在 Redmond 的市中心周围呢大约是有8万人居住的，而到这个再过未来的十几年内呢，该城市还将新增2万多套住房，所以就是 Redmond 还会有一个人口的增长。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再整体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西雅图和 Bellevue这两边的这个轻轨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情况。那据这个 Sound Transit 目前预测哈， 应该是在今年之内或者到明年年初的这一段时间，因为具体的这个时间他们还没有发布，那就是这个连接I-90 高速的这个轻轨的建设和安全测试等等工作呢将会要完成。那这样的话，东区的列车将可以连接到西雅图、华大、林伍德等等这样的一些西区的这个轻轨线路通过的这个地方。那到时候呢，从这个downtown 的唐人街到 Bellevue 市中心就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通过轻轨就能过去了，也可以摆脱长期的这个 I-90 拥堵的这样的一个困扰。而从 Bellevue 市中心呢到这个 Redmond 的科技站是15分钟，到这个 Redmond downtown 呢是10分钟，那么到 Redmond 的 downtown 呢是15分钟。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东西就会被这个西雅图大都会区的这个东西两岸，华盛顿湖的两岸就会被轻轨的连通。那到时候呢，预计每天将有 6.3 万至 8.3 万人乘坐二号线。那整个的这个 Transit 的发言人雷切尔·坎宁安说，加上华盛顿湖以西的一号线的这个乘客量，到2026年底轻轨的日乘客量将达到 14.5 万至 18.9 万人次。这样的话，那么利用这个轻轨出行的人群呢将接近城市高速公路上的这个车流量。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轻轨能够更快的把这个华盛顿湖两边连通起来，这样无论是对于居住在这两侧需要通勤上班的人也好，还是说像一些出行游玩上班的人出行游玩寻求娱乐的也好，都能非常方便的扩大大家的一个生活圈和这个生活的半径。那另外呢，我们其实也在如果你有兴趣呢，也可以去这个 Sound Transit 的网站上去看一看。那么它的网站上其实还列出了可能西雅图和 Bellevue 片区未来可能二三十年的一个这个轨道交通的一些设想和规划哈。那到时候呢，有可能，我们只能现在说是有可能，因为建这个轻轨确实是要的预算是非常高的，那也要看整个的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 Bellevue 周边这些城市的一些预算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是按比较乐观的这个估计的话，包括像东边的城市伊萨卡，包括像南边的这个 Renton， 还有 West Seattl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呢，还有 Ballard。Bossell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呢在未来都是有可能被这个轻轨连通的。那这样的话，整体对于整个西雅图这个都会圈的人们的出行将会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这个西雅图的轻轨的话，不妨试一试。我是经常坐这个轻轨出行的，它的整个的进站啊，然后包括车辆上的一些秩序啊、卫生情况啊和方便程度啊，真的都还是挺不错的。只是呢一个小提示，就是在西区，也就是林伍德到这个西雅图机场运行的这一段车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个这个车辆的临时维修，比如说周末停开，然后或者是部分中断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在出行前呢，还是最好用你的 Google 地图先去查一查，因为 Google 地图可以实时的查到这个车辆的运行的一些情况。那这样避免，因为如果临时它这个轻轨出现一些要检修啊、停运的情况呢，影响你的一个出行计划。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提示。
下一条新闻，西雅图日本城公共艺术被破坏，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伊福纪念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遭受囚禁的壁画上，一名母亲和她怀中熟睡的孩子的脸被黑色墨水涂抹。这不仅仅是对公共艺术的破坏，更像是对历史的抹杀。杰弗里昂对此深有感触，他是西雅图中国城商业改善区 CIDBIA 的临时主任。周一下午，他在旧金山机场等待返回西雅图时，得知这件位于日本城向 内的纪念艺术作品在周末遭到破坏，这让我感到沉重。长期居住并在西雅图中国城区 CID 工作的梁说，尤其是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看到这样的事，真的令人悲伤。而且我当时无法亲自前往现场查看，更让我感到无力。这件艺术装置位于南杰克逊街以北第六大道南与美纳德大道南之间的日本城巷，由两幅独立作品组成，两幅作品都被黑色墨水涂抹，巷子的一侧墙面还被写上了圣经章节的编号。据梁介绍，最早发现这一破坏行为的是一名建筑员工，他在周日晚间注意到壁画被毁的情况，并向社区通报。然而西雅图警察侦探埃里克穆诺兹表示，截至周二警方尚未收到相关报案。受损的艺术作品包括西雅图艺术家艾琳·志恒创作的壁画《再也不要发生的现在》 Never Again Is Now， 其位于巷子东墙呈现了一张真人大小的照片，描绘了一名母亲抱着婴儿的形象。此外，该作品还有二战期间在爱达荷州尼多卡囚禁营中被关押但仍志愿加入美军服役的日裔美国人名单。西墙上的另一幅作品则展现了战时被囚禁但获释后重返西雅图的日裔美国人所经营的剧院、餐厅、糖果店和杂货铺，并附于有关于日本城的历史介绍。该无艺作品由西雅图艺术家艾米尼开塔尼创作，他于2019年去世。这些壁画由 Winlook Museum 赞助，并于2018年和2019年安装完成。这些作品强调了社区、企业以及在日裔美国人被囚禁期间因生活和生计遭受沉重打击的人们的坚韧精神。 Winlook Museum 博物馆发言人斯蒂芬·麦克莱恩表示，日本城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仍然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梁表示，他所在机构的卫生经理周一与西雅图表面清洁公司的员工会面，评估破坏情况。这家公司受 CIDBIA 委托，负责清理社区内的涂鸦。我们希望尽可能保护这件艺术作品，因此必须先弄清楚墨水的性质，是油漆还是墨水。梁解释道，经过检测，确认是黑色墨水后，清洁团队在周二使用化学清洁剂和高压水枪将墨渍安全清除，所幸壁画并未受到永久性的损害。尽管梁对这一破坏行为感到愤怒，他仍对肇事者表达了一丝同情。他们付出如此大的精力，用这么多墨水去遮盖一个人的脸，试图去抹去历史，并写下这些圣经章节，说明他们需要帮助。他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他们。梁指出，该社区曾经历过仇恨犯罪、暴力事件和街头混乱，但始终保持着韧性。他呼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希望人们多多关注和光顾 CID 和小西贡的餐厅和商店，以打破这些地区不安全的刻板印象。看到这则新闻，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惋惜，这样两件非常有历史价值并且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却遭到了如此这样的故意的损毁和损害。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去表达去通过损害艺术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仇恨。但是我相信居住在中国城包括日本巷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日裔美国人或者是亚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那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们一定是在这个区域里面，他们不仅是开餐厅或者在这里生活，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社区，而且是从90年代甚至是更早以前就居住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华裔社区或者说日裔社区也是需要受到重视和保护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中国城或者日本巷的餐厅啊或者是商店用餐， 有没有什么样的用餐经历或者逛过。其实那边的人也非常的友善，也有很多好的美食值得大家去探索。我们也希望作为同样是作为移民或者是来这里学习或者就业的人们，我觉得我们应该更能与他们共情，感受到就是说移民或者说远赴他乡的不易。我觉得这样一件艺术作品遭到破坏的情况，不仅仅是一种一件令人惋惜的新闻吧，更希望的是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就是告诉我们历史不能被遗忘，文化社区也需要我们大家的保护。面对这样的破坏行为，我们不能仅仅是愤怒或者是说哀叹，而我们也作为个人，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比如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些社区，多去那边走访，而不要传播说那里不安全的刻板印象。我们也可以多多去 Windlook Museum 看看，因为我知道那边有很多值得大家观赏或者说学习的作品。我觉得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都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是这样子不同文化的冲击，在遇到这种不同文化的冲击的时候，更需要彼此的尊重，这样子我们才能对抗无知和仇恨，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加的包容和有力量。我们也提醒，这些作品也会提醒大家不要再去重蹈覆辙，那些我们在自己国家遭到歧视啊或者被囚禁的行为也不会再发生。所以说我觉得历史和文化作品需要大家得到的关注并且和保护，而作为当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区里，我们也可以和社区的人们多多交流，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的社区自己应该团结起来。那现在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的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好的，大家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那在进入下一条新闻前呢，我也再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正如刚才广告里面所播出的，再过两天，也就是2月2号啊，这个咱们的西雅图自己华人的春晚就将举行。那整个这个春晚呢，也是由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团队牵头来创作和编排的，然后邀请了很多的著名的一些 音乐家、一些演员，还有一些本地的一些音乐社团，共同为大家带来这个一场盛大的这个新春艺术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你也可以，如果刚才没有听清这个购票的方式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最新的一些文章的推文来寻找购票的方式和这一场这个新春音乐会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呢和天气有关。那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一波新的降雨就开始了。那么到了今天下午，其实在傍晚的时候出门已经感觉到有一点寒风阵阵了。是的，这个降温又要来了。尽管呢在过去的两周西雅图出现了冬季难得的连续的晴好天气，但是呢随着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整个的这个周末将有一次寒潮的到来。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哈，到本周六的下午四点，卡斯卡特山脉海拔3000英尺以上的地区，包括水晶山滑雪场、史蒂文斯山口和斯诺夸尔米山口，降雪量可能达到30英尺。气象局对海拔较高的地区发布了冬季暴风雪警告，称旅行可能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并鼓励旅行者准备好手电筒、食物和水等必需品。国家气象局的预报员丹娜·菲尔顿说，预计雷尼尔雪山和贝克山的降雪量会最大。据气象部门称，从周六晚上一直到周一早上，圣胡安、Whatcom 县的部分地区，包括 Birmingham 和Friday Harbor 等等的一些地区呢，可能会出现2到6英寸的降雪。不过呢，这位气象预报员菲尔顿周五早些时候说啊，西雅图附近天气则比较难以预测。不过呢，这里呢可能会有一到两英寸的降雪，当然这都取决于最终这个天气的冷空气有多强，以及这个降雨有多少。菲尔顿说，雪不会一直下，如果真的下了呢，可能也就是下一会儿就停了，但天气会很冷，是今年冬季迄今为止最冷的气团。气象预报员说哈，在周六和周日的夜间，西雅图附近下雪的几率最大，气温将骤降至20华氏度以上。菲尔顿说，这样的气温还可能导致城市街道上的水汽结冰，使周六和周日早上的行车更加危险。所以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尤其是周六和周日要出门，尤其是赶早要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驾车的安全。如果发现这个道路有结冰的话，而你的车辆又没有像一些四驱啊，或者是一些冬季的雪胎啊等等的一些这种防滑的这个设备的话呢，一定要避开这些可能结冰的路段以保证一个出行的安全。那预计呢，本周六呢会有更多的一个降雨，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之间可能会降雪，也就是明天，所以明天是很有可能降雪的一天。那么整个的温度呢将降到30华氏度以下，也就是说零摄氏度以下。那么夜间呢，的这个也有可能下雪，但是积雪呢应该也是比较薄的，所以在星期六早上或者星期天早上呢，有可能我们一起床就能看到难得的这个雪景哈。那这个到了星期天呢，情况和周六是类似的，那气温呢也会是比较低，在30华氏度左右，所以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道路结冰的一些情况。另外呢，这个预报员菲尔顿还说哈，下周的气温呢可能会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周二和周三，最高的气温呢也就是30华氏度左右，所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周三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是今年冬季以来最冷的一段时间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个防寒和保暖。那么其实在往年的话，这个季节呢，这段时间正常的最高气温呢已经可以到50华氏度了，因为已经到冬季的尾声了，马上快要初春了，本来应该气温回升，但是呢这一波的寒潮呢是让我们 今年可能算是过了一个暖冬的西雅图人再次感受一下冬日的寒意。那下周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降雪的情况，但是低温和寒冷将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那像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这个西雅图开始的降雨呢，也是标志着这个西雅图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一月，就是最干燥的之一的一月的结束，也就是在历史上这个过去的这个一月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干燥的天气。那么整个的全月的降水量呢只有 1.21 英寸。这个呢其实也是就是一月哈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长的一个干旱天气。那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这个数据呢，1963年的一月西雅图曾经有连续15天的这个不下雨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今年呢是连续13天是排名历史第二。那我想问问哈像 Daisy, 今年的这个冬天你觉得这样的长一直出太阳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算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吗？你在这种晴朗的冬日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计划和活动呢？
我觉得今年的西雅图确实相较往年来说出太阳的日子多了很多，而虽然是冬天，但是因为有太阳，所以也不会觉得像之前那么湿冷。包括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打网球，那在往年像冬天经常下雨的话，场地经常是湿的没有办法。但是像今年我看到很多在西雅图或者是东雅图的网球爱好者们也在这个冬日纷纷说场地是干的，大家可以出去运动啊，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经常出太阳的冬天还是挺难得的，我也非常珍惜这些有太阳的日子。
嗯，好的好的，谢谢。是的，所以就是不过随着这个周末开始变天哈，这个比较晴朗的天气就结束了。然后那未来的几天呢，大家一是注意防寒和保暖，第二呢是千万要出去驾车，驾车出行的话是要注意安全的。因为我自己开车的话，其实即便是不是这种降温的天，我都会觉得这个，因为西雅图经常是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会导致这个道路非常的湿滑。就哪怕没有结冰，在有一些比如说 I5 的这个公路的一些匝道啊和一些弯道上都是蛮容易这个打滑，或者是甚至是这个车辆的操控出现一些问题。我自己开车都出现过这个后轮摆动打滑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还是在这样一个降温的天气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如果说已经有这个，一个是出行前哈要查询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些关于出行提示啊，或者是道路的一些事故情况啊。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不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出行，在这几天呢也可以考虑比如说重新换一个时间，或者是尽量就不出去了，来保证这个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好的，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地标性码头 Pier 70以1100万美元售出， AI 企业入驻。近日位于Landmark Event 公司宣布以110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历史悠久的 Pier 70，并计划将其转型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办公中心。此次收购的核心租户为 AIQ Incubator， 是一家由艾伦研究所 Allen Institute 孵化的人工智能企业投资的基金，专注于推动 AI 领域的创新与发展。Landmark Event 公司总裁德鲁·阿加瓦尔在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表示，尽管公司计划为建筑注入现代化元素，但他们依然致力于保护西雅图的历史建筑，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阿加瓦尔指出， 叶基石不仅仅是一座地标，它还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商业潜力。我们将进行必要的修缮工作，重新规划内部空间，确保它能够为人工智能企业的成长提供合适的办公环境。皮尔基石建于1901年，坐落在西雅图海滨四大私人码头之一。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建筑风格，然而它也面临着迫切需要修复的问题。上一次这座建筑交易发生在1995年，当时呢是以 27.6 万美元成交，价格相对也比较低。本次交易虽然远低于 King County 去年对该建筑4000万美元的评估价，但主要是因为皮尔基石本身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修维护和修缮，特别是码头桩基的修复和基础设施的升级。近年来，西雅图海滨地区的办公市场面临了较大的挑战。根据商业地产公司 CBRE 的数据，海滨地区的办公空置率接近 50%， 显著高于市中心其他区域。然而，尽管这一市场面临空置率高企的困境，西雅图海滨区域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和复兴，诸如阿拉斯加路高架桥的拆除、 Overlook 步道的开通、西雅图水族馆新馆的开放，以及预计今年完工的20英亩海滨公园等项目，都将在未来几年为这一地区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潜力。阿加瓦尔及其团队对于人工智能企业的入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这一举措将大大提升该区域的商业吸引力。他们计划不仅为入驻企业提供现代化的办公室，还将吸引各类科技会议在此举办，力争将皮尔基石打造成一个集办公、创新和社交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中心。通过这一战略， Lamar Event 公司希望不仅能够推动西雅图的科技发展，还能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成长，为这个领域的创新提供更多支持和平台。总的来说，皮尔基石的改造计划不仅是一次历史建筑的再生，更是对西雅图海滨地区未来发展潜力的深刻布局。通过结合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滨地区的全面改造， Lamar Event 公司正在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机遇，助力西雅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又一重要枢纽。这项计划的成功将不仅仅是商业上的胜利，更是对西雅图历史和未来的一次完美融合。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条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对于新闻中提到的这个皮尔基石的这个建筑在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概念。我跟大家普及或者说介绍一下，它是位于西雅图阿拉斯加路上的一个靠海的一栋建筑或者是商业中心，离 Space Needle 也不远，在沿着西雅图水族馆或者说我们熟知的派克市场那沿着那一条路的那样一个其实风景非常好，但是它也面临着比较老旧的问题。那这一次的收购它不仅仅收购，也将带来一些修缮。他们说会把历史和人工智能相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举措，把它改成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办公中心。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远见，因为这栋建筑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能把它改造的既保留历史的魅力、历史的文化，又能适应现代科技的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但也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通常讲说历史和现代结合，既要尊重过去，又要展望未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举动非常的有潜力，我们也期待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是的，整个皮尔基石的这 这个位置呢，正如 Daisy 刚才介绍的，实际上它是整个西雅图 downtown 的这个海岸线啊，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它是处于整个海岸线的一系列的这个码头的最北端，然后一路往南呢，就你能够去到像派克市场，去到水族馆，还有这个再往南就是流民这个体育中心。等等的这一系列，那如果皮尔其实呢能成为一个因为下面的这些区域呢更多的是一些旅游啊休闲的这样的一些中心，那如果说是在皮尔其实能变成一个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呢，也将会帮助整个的这个区域呢吸引更多的人，然后来。吸引更多的人流和流量，然后来给予整个的这个区域以更多的这个商业活力，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整个的这个区域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好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新闻就到这里了。那以上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 Daisy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搜索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再次祝您春节快乐，阖家安康，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